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交流稿做师尊的好弟子，然后是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向师父交的第一份作业，以及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归正自己救度众生，最后是交流稿跌倒了爬起来兑现自己的誓约。下面请听交流稿做师尊的好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同修们好，在这个最伟大的时代，我有幸成为大法徒，与师父同在，与正法同在，真的是万古机缘。在这条最光明的修炼路上一路走来，沐浴在师父和大法的光辉里，我充满了幸福与喜悦。我也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是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我时刻在心里提醒自己做好做好，做得更好，做师尊的好弟子。下面我想将我的修炼过程向师尊汇报，并与同修共享。一，黑云压城，喜得大法。在1995年的夏天，我和女儿去一个名山游玩，同路的人说山上有一座寺庙，里面的方丈算卦很灵，但我并没放在心上。上山后陪他们一起去抽签，轮到我时，没想到方丈一看到我手里拿的签，当时就向我双手合十，然后90度鞠躬说，这个签很长时间没人抽到了，你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当时签上写的四句话我一点也不明白，方丈告诉我，签上是说天上的佛主一旦找到你，你的日子就像阳光一样灿烂，你很容易修佛成仙，以后四海都会传颂佛的光明事迹。我似懂非懂，似信非信，那时我并不知道法轮功。在邪恶迫害大法最疯狂的2000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云雾弥漫的很大的金色亭子，周围有几只白色的大象，一个声音从大群深处不断的传来，孩子啊，你该回来了，孩子啊，你快回来呀。我不停的流泪，等我醒来，下巴、枕头上都是泪水。过了几天，我正在做事，两个同事来我这儿在一旁说话，一个问，你爱人还那么坏吗？另一个说，变好了，学了法轮功变好了。我一听到法轮功三个字，突然跑过去问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法轮功好不好，第二句是师父好不好，第三句是给我书看好不好。得到了三个好的回答后，一回家师尊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一天一个宵夜状态，好了这个来了那个，整整一个星期全部推完，过后身体十分轻松。后来同事把转法轮送来了，只说了一句话要一口气看完。我把书像宝贝一样捧在手上，一翻开就看到师父的法相，那么慈悲，那么温暖，不知怎么就开始流泪。我看到师父的眼睛里也有泪光。我从上午10点开始看，整整24小时我没有睡意，如获至宝不停地看。到深夜，我又听到了梦中听到的声音，孩子啊，你快点回来吧，你一定要回来呀。就这样，慈悲伟大的师尊找到了我，从这天起，我的日子真的像阳光一样灿烂。二，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喜得大法后，我明白了师尊为众生承受了我们难以想象的苦难，却带给众生最光明和美好的一切。 我也明白了我的生命是为法而存在的。那时邪恶非常疯狂地在电视上、报纸上诽谤师尊和大法，毒害众生。看到有人听信了邪恶的谎言，被置于危险的境地，我感到无比痛心和难受。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尽力让世人知道大法的美好与邪恶的丑陋。我也告诉自己，一定要尽力证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我们久远的誓言。我在一个很大的菜市场门口开了一个小服装店，每天有很多人从店门口走来走去，我就把家里的音响搬到店门口，不停地放普渡、济世等大法的音乐及歌曲。这美妙的天音响彻云霄，净化着这里的环境，洗涤着人们的思想。路过的人在听，附近小区的人在听，也有很多同修听到来与我相识。在我的店里，几乎每个人进来都会说，你这儿让人感觉好舒服呀。我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这是佛光普照的力量。我给每一个顾客讲真相，要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要三退保平安。我总是随身带着许多真相资料和真相护身符。进货时，我在那几层楼的服装批发市场几乎每一家都进过货，市场门口的搬运工我几乎都叫过，菜场里我几乎每一个摊位都光顾过，上超市、吃早点、坐车，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不想放过一个有缘人。时间来得及就讲，来不及的我就送上真相资料。我纯净的心里不想别的，只想让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度。我的劝退率几乎是100%。这几年下来，三退明真相的估计10000多人是有的。我还把我对师尊和大法无比坚信和坚定的心态传递给众生。基本上我碰到的人都知道师尊的伟大和大法的美好，都发自内心的敬重师尊和大法，流露出被大法救度后的感恩。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也有许多神奇的事例。我的一位顾客对我说，他儿子还有3天20岁，找人算命说有一场大难不能出门。我对他讲了真相，办了三退，并送他一张真相护身符。他回家后将真相护身符放在儿子摩托车的后备箱里。过了2天，他儿子骑摩托车出了车祸，车子弹起来像个大火球，然后人与车子倒在地上。路上的人都说这人肯定死了。过了一会儿，他儿子站起来，一身牛仔服都破了，摩托车帽都扁了，但他人连皮都没破。这位顾客后来给我讲，谢谢讲真相的护身符。我街坊的一位老头得了肝腹水，一个月没吃没喝输氧气，医生准备抽了氧气管让家人办后事。晚上他女儿碰到我，我对他讲了真相，办了三退，他对我说了这件事。我忙叫他把真相护身符带回去念法轮大法好。第二天奇迹出现了，抽了氧气管后，老人呼了一口气，后来吵着要吃饭，一个星期就出院了。全家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相信了大法好，感激大法的师父。我店子隔得不远有个小男孩，8个月大，因为生病去一个私人医生那里去打针。那个医生忙着去打麻将，稀里糊涂的不知给小孩打了什么东西，当时小孩抽筋，后来心跳都没有了，赶快送到儿童医院抢救，虽然没死却高烧不退，眼睛也瞎了，还出现羊角风，每天手脚抽筋，像一个植物人，大人天天哭。我专程去给他们讲真相，没想到他们不听，后来才知道他们原来的一个街坊是精神病杀了自己的母亲，却被公安造谣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当时相信了邪恶的谣言，讲了好几次，我都快失望了。这时有个同修来店里，我对他说了这个事，他说尽我们的力还是要救吧。于是我这一次严肃地告诉小孩的家人大法的超常和师父的慈悲，讲给他们真相，让他们一定三退，然后全家一起念法轮大法好。他们照办了。5天啊，奇迹发生了，师尊将这个小生命救了回来，让这一家人也都得救了。现在这个小孩不知有多聪明活泼，眼睛乌黑发亮。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些事表面上是我在做，其实都是师尊在做， 当时我过不去心性关时，我的小店里就冷冷清清，我就多学法向内找，找出问题，去掉它，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有缘人就被师傅带上门了。平时我一点都不忽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因为这一切也都在证实着法。我也只把我的工作当作与世人结缘的方式。我开店这几年也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但我觉得我是天下最富有的生命，我是天上的神都羡慕的生命，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三，正念的威力。有的没有走出来的学员对我说，你每天这样讲真相不怕吗？你不怕邪恶抓你吗？其实我的思想里没有邪恶的位置，有的只是对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我不想放过师尊用巨大的付出为每一个生命创造的得度的机缘。我从没想过自己，我只知道慈悲能容天地春。有一次我在一个30多层的楼房里发真相资料，我想要煤灯多好，然后真的这栋楼房所有过道的灯都熄灭了，黑漆漆的一片，突然让我有一点害怕的感觉。就在这时，师尊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别怕，有我在呢，别怕，我在这儿呢，别怕，别怕。我一下从头热到脚，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师尊真是时刻为我们操心啊。在苏家屯事件曝光后，我尽可能地让世人知道共产邪党干的这件人神共愤的事情。我将真相发遍了相关医院及闹市，有一个每天有几千人要走过的过街楼，我足足贴了半个黑板的苏家屯事件和天灭中共的真相，边贴边请路边正神帮助世人了解真相，不许邪恶涂毁。后来真相保存了半年之久，很多人边看边骂邪党，有时我也去看，找机会再跟世人讲真相。雪灾时，我弟邪恶的610换了个头目，一上台气焰非常嚣张，我决定去610门口贴真相。晚上去的时候发现门口很多便衣，就决定凌晨去。早上3点多钟出门，外面下了雪，地上结着冰，但我的身上却暖烘烘的。我知道师尊在保护和鼓励弟子。到了610门口，我前后都贴完了，开始往回走，我发现一辆车没有声音的开了过来，停在我身边，于是我转身向后走。走了大约200米，我看见车里下来一个人跟着我，又走了大约400米，他跟到了我身边，我突然停住对他喊了一句，你不许跟着我。他吓了一跳，然后我又说，向后转，往前走，不许回头。他就马上照着我的命令做，等他走出去300米，我就从旁边的巷子里穿过去就走了。前不久我去进货时，众生围着我要真相资料，我就堂堂正正在那儿发。后来市场保安过来了，要抓我，人心对我说快跑，正念对我说又没做坏事跑什么。于是我跟他们来到治安室，抓我的两个保安说我在发反党的资料，要送派出所。我一听不对头，马上严肃地说，你们不许说话。然后我向屋里屋外的人讲大法的真相，不停地讲。后来主任非常客气地把资料还给了我，让我回去。我告诉他，他的选择会为他的未来带来无限的美好，不过现在我还在后悔当时忘记劝他三退了。我出门时才发现抓我的两个保安站在那里被定住了。我又过去对他们说，你们是抓坏人的，怎么能抓我们这种好人呢？以后千万别抓错了。然后我就回去了。我想正念十足的生命才是最安全的。我让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尽量符合法的要求，用最纯净的心态做好三件事。我每天除了工作和家务，出去讲真相外，更多的时间都用来学法和发正念。每天晚上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基本是学法时间，整点就发正念。原来有时还犯困，现在我从看书改为读书，我是越读越精神。有时12点发完正念还想读，有好多次看到书中金色的法轮不停地闪着圣洁的光芒。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弟子，请师尊放心，我一定不会放松，一定不会麻木，一定不会松懈，做师尊的好弟子。以上所写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Thank you.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向师父交的第一份作业。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曾几次提笔写修炼体会文章，但都没有写成，原因是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做得不好，文笔也不好，总之怕写不好，这些人心对我形成了干扰，一拿笔就想能写好吗，下次再写吧，所以写了几年也没有写成。看了第二四六期明慧周刊同修写的交流文章，深受启发。师父在梦中点化同修，还没有给师父交作业写修炼体会的，就像学生向老师交作业一样。是啊，一个常人的学生还要定时定期的向老师交作业。我在大法中修了十一年半的时间了，竟没向师父交过一次作业。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来，去掉了我满身的业力，在人成神的路上扶着我向前走。师父的大恩大德不是用语言能表达得了的，想起来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追其根源就是对师对法重视的不够，有执着自我的私心，怕写不好的求名心，思想中的惰性，求安逸心。其实师父要的是我们慈悲向善的心，而不是文章写得如何。现在我悟到了自己的不足，感谢师父又给了我们这次交作业的机会。无论我修得如何，做得如何，写得如何，真正的用心向师父交作业。我是1997年4月份得法的，至今已有11年半的时间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坚定地走到了今天，其中有修炼中的不足和遗憾，也有修炼中心性提高的柳暗花明。下面我就把我心里话写给师父同修们。一，修大法使我脱胎换骨。我从小体弱多病，曾患有多种疾病，大小手术做了三次，常年服药，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腿疼得变了形，真是苦不堪言。练了多种气功也无济于事。经朋友介绍，我带着去病健身的目的走进了大法。我当时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修炼，但学法练功都很认真，能吃苦也很勤奋。不知怎的，我对师父有一种内在的很深的信。在我练功的第12天时，我的慢性阑尾炎反出来了，发烧胃痛，我丈夫害怕了，坚持让我上医院。我说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相信师父，既然修炼了大法，我就按师父说的做。修炼人没有病，这是在消业。结果我一天半的时间就好了，我体会到了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同时也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随着不断的修炼，我的各种病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真是无病一身轻。我不但身体健康了，心灵上也得到了净化，从名利情的泥潭中拔了出来。修炼前，我的好名心特重，无论在单位，在其他环境中，做什么事都要求做得出色，让别人承认自己的能力，对我的丈夫和孩子也要求得高，总想让他们出人头地，自己脸上有光。事不随心愿就吃不好睡不好，活得又苦又累。修炼大法后，我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修去的就是名利情及各种不好的人心，逐渐的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实现大愿。我从常人的大染缸里跳了出来，大法真的使我脱胎换骨。二，学好法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我是个迟钝型的，练功时别人能感觉到法轮转，我感觉不到。别人学法时能静心学，我静不了。学法时犯困走神儿，眼睛看嘴里念，脑袋里能想出一件完整的事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去练。师父让我们把法学透，在修炼的路上才能走正走好。我这种状态别说学透，连入心都不能，法学不好，我怎么能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720前，除了在大学法典学法外，我每天在家学一讲，后来我就每天看三讲，无论单位家里怎么忙，我就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学法，走神也看，但迟迟也改变不了学法的状态， 我感到很苦恼。由于学法不入心，心性提高得慢，执着心去得慢，悟性也很差，不能把自己融于法中去注视正法，心里急又改变不了这种状态。自看到周刊中同修关于背法的交流文章后，使我茅塞顿开，我下决心背法，一定改变这种学法状态。从04年的3月份我开始背法，由于我文化低又不善记忆，在单位自己写的发言稿都要照着念，所以刚背法时感觉很难，有时一个自然段要背几个小时，那时心里像猫抓一样的难受，闹心坐不住。但是无论怎么难受，我都告诫自己，你是师父的弟子，一定要坚持住，突破这一关。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知道这是思想业力的干扰，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清除干扰。我一个自然段中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背熟后连起来背，直到一字不差背熟为止。没有特殊情况，每天上午要背4-5个小时，这样用了2个月的时间背完了第一遍。在以后的学法中，时间长就背，时间短就读，同时也抽出一定的时间学师父的其他讲法。通过背法真的改变了以前学法的状态，学法入心了，感觉自己提高得很快，无论做什么事能想到不在法上。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的根基不好，怕心及各种人心重，是块坯料，在自己这个层次中能干什么干什么吧，能修到哪儿是哪儿吧。背法后我悟到了，修炼的路是自己安排的吗？大法弟子就两条路，不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是走旧的邪恶势力的路，那是师父的弟子吗？这是人心，人的观念在阻碍自己裹足不前。我决心突破人的观念，在师父安排的路上走好走正走到底。三，去怕心，突破人的这层壳。修炼大法后，阻碍我精进修炼的最大障碍是怕心，有的地方达不到法对我们的标准要求，做不到位，是怕心在挡着。虽然三件事一直在用心的做，但怕心时不时的起着干扰作用。有两次同修找我做法上的事时，我一听心就跳到嗓子眼儿，只好拒绝同修，说修去怕心再做吧，为这个自己自责，恨自己不争气，对不起师父，不知掉了多少眼泪。随着不断学法背法，我悟到了旧势力为了干扰大法弟子修炼，达到考验大法弟子的目的，给我们安排了各种不好的因素和各种执着欲望，不好的人心，也包括怕心。虽然我们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及它的存在，但它安排的因素还在起作用，它就像一层壳一样把人包在里面，你突破不了它，它就对你起作用，因为你在行为上没有否定它。悟到后，我就在做三件事的同时，实实在在地往下修着怕心，看住一丝一念，有怕的念头出来就发正念清除它。师父多次给我安排了去怕心的机会，有一次乘车去乡下发酒瓶的路上，发现收费站附近3辆轿车像在检查什么，司机决定绕行。当我领车时，当行至必经的一个村头时，刚转弯，发现那3辆轿车从村那头开过来，表面看像是对我们来的。当时司机很害怕，我也有些紧张，车上有10几名同修，几百本酒瓶，但我当时头脑很清醒，念也很正。我对司机说，你只管开，我发正念，今天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管，师父说了算。结果有惊无险，事后我觉得自己信师信法做得很好，可是细找自己，为什么我碰到这个事，他不是对我的怕心来的吗？如果我不在车上，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但通过这件事增强了我信师信法的正念，怕心换成了神念，心性真的提高了，这不是师父又给我去了一层怕的因素吗？还有一次去乡下发酒瓶的前2个多小时，有同修来告诉我说，某某同修的丈夫在政法委看到了市里领导包管挂名的大法弟子，其中有我。我当时没说什么，同修走后，我的怕心出来了，心跳加快，满脑袋不正的念头。 我知道是没修去的怕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就是抑制不住，发正念手发抖，坐下来学法根本就学不进去。就在这个状态，不但自己做不好，场不纯，还要影响别人。换人吧，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我这时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心里和师父说，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今天非得把这个怕心去掉不可，绝不能因为我干扰了救度众生的大事。这时我感到身体一震，心里顿时稳了。我开始学法，正好学到关于天目的问题，我情不自禁地反复背这段法。师父讲，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怎么是幻象呢？这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物体，谁能说它是假的呢？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我背着背着，突然眼前一亮，悟到了人类的一切现象都是幻象不实的。用神念去想，人怎么能包管神呢？我们是有师父管的。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他，不承认他，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他还能存在吗？师父允许他存在吗？悟道后，我当时心稳了，正念强了，底气也足了，不好的物质去掉了，师父把我从人的这层壳里拉了出来。四，向内找，实实在在的修。我经常和同修搭伴去讲真相，有一次在一个谈棉被的屋里讲，是娘俩，我和他们讲同修发正念，那娘俩根本不接受。我说，其实你们退不退与我们没啥关系，我们是善心为你们好。出门后同修和我说，你不能说与我们没有关系，常人会不理解。我当时心里就不舒服了，心想，我说了半天你一个字没说，还挑我说的不对。当时还解释了几句，回家后我回想为什么心里不舒服，不就是不愿意让别人说吗？不愿听自己的不足吗？如果同修说你讲得真好，我还会不舒服吗？我进一步的找自己不舒服的心背后的人心，其实是刺痛了浩明的心，是明心在作怪，是他在难受，认为自己对，有邪党伪光正的因素。有一次晚上去发资料，发到一半时，一辆摩托车对着我们开过来了，我和同修躲了起来。我当时发正念，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干扰发资料。结果真的没发现我们，还找了其他的车。我们躲着他们的视线把资料发完了。事后我找自己的不足，为什么出现干扰？我找到了自己的私心。当时发正念时，只想自己别受到干扰，别受伤害，这不是私心吗？如果我真的无私的为别人好，不让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让他们摆放好自己的位置，真正得救，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前者为私，后者为他，那不就是人神之分吗？虽然是做正实法的事，几点真的是很关键。有一天，一个同修到我家来，问我03年给某同修拿了多少钱，并说这钱没起什么好作用，你不是在害人吗？我感到很委屈，我无私地把钱给同修正实法用，我怎么是在害人呢？我心里不平衡，很难受。这时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中的情景出现在我的眼前，师父让我们遇事向内找，把碰到的不顺心的事当成好事，找找自己的原因，把它变成提高的因素。我当时就向内找自己在法上的不足。大法弟子是不允许集资的，这是修炼的原则。当时主要是法理不清，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性，也有碍于面子的人心私心。你不是害人是什么？悟道后，我真的为自己做事不在法上深感对不起同修，同时也感谢向我指出问题的同修的坦诚无私。修炼是严肃的，我们真的要严格要求自己。向内找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的路，是打开锁住人成神的一把把锁的金钥匙，真修弟子必须要做到的。无论我们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大事小事、好事坏事，同修的一句忠言，都能真诚地放下自我，实实在在地找出自己的不足，不断地用法来归正自己，这就是实修。五，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的史前大愿。退休后，我上午在家学法，下午去讲真相。 几年来我都是这样做的。我先从家人亲朋好友讲，凡是能接触到的，多年不接触能想到的，无论是远是近，我都买上东西登门去讲。那时还没开始讲三退，只讲真相。2005年讲三退后，又把以前讲过真相的劝了三退。亲朋好友讲的差不多了，就和不认识的生人讲。几年来虽然真相没少讲，三退也没少做，但也有遗憾的。我有一位同事病重期间想见我，我悟到这是他明白的一面，让我去给他三退，他明白大法的美好。可惜后来我一直拖着，直到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后，真是追悔莫及。这件事后我找到了干扰我的人心，怕麻烦是懒惰心，嫌他家在农村路远，怕花钱有执着钱的利益心，想以前都给他花过钱了，再去时不买东西也不好意思，有好面子的明星，这些人心就把救人这么神圣的事给挡住了，这是他明白真相了。如果不明白，又是哪个世界的王，我将毁了他和他世界的众生，我得害多少人呢？犯多大的罪啊！这让我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和我们肩负的重任。师父让我们去救人，师父那急切的目光，我们真的不能被这些人心缠着拽着救人的脚步了。珍惜师父给延续来的分分秒秒，做好三件事，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回顾11年修炼所走过的路，我每迈出一步都凝结着师父的心血，师父的大恩大德弟子无以为报，只有精进修炼，真的修出一颗慈悲向善的心来献给师父。我深深体会到了师父在《红缨二师徒恩》中所讲的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的深刻内涵。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也是向师父交的第一份作业，如有不在法上的偏颇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归正自己，救度众生。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走入修炼已有10个年头，借此珍贵机会对自己做一个总结，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不妥之处尽情指正。一、背法发正念，破除牢笼。2005年，我因参与营救同修被非法抓捕，因为以前看到很多同修通过绝食这种形式闯出魔窟，也跟着效仿，目的是想通过这种形式解脱自己。由于动机不纯，积点未思，被邪恶加重迫害，每天强制双路点滴同时打，感觉血管里流的都是药水，生命危在旦夕，多次抢救。监管医院的大夫都说不能再打点滴了。回教养院后仍然继续打，直到我停止绝食。当时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就想找找原因再说。这时别的屋调来一位同修，他教我背会了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还有红银红银二。背法后我正念增强了，知道不应该执着大法弟子在世间人的一面如何，同时看到了自己的顾虑心怕心，坚定了反迫害的决心，明白了邪恶不会因为你身体虚弱放人，而是因为正念强受不了才放人，尽管表现形式各异。之后我从不穿囚服，开始反迫害。恶警为了逼我穿囚服，从早到晚给我靠暖气管子上，靠的手背肿起像大馒头，还限制上厕所。我又开始绝食了，这次是为了反迫害而绝食，不再追求身体虚弱的状态。几天后有个管教跟我说，你不穿囚服也行，吃饭就行。当时我就想选择这种形式反迫害到底，同时突破观念，喊法轮大法好。一段时间后他们又说，你绝食也行，不喊就行。我们坚持喊，我心里渴望背法。后来有许多经文源源不断地传到我手里，我就天天晚上背法，白天给大家背，并工整地把红银红银二写在纸上给同修背。 越背法记忆力越好，头脑越清醒，身体也越轻松，没有上次绝食的痛苦难耐的感觉。恶警说了什么，头脑中立即就能反映出大法中的话回应。我不再把表面人的一面看重，在给一时糊涂的学员背法时，我感觉浑身发热，能量很大。被恶警利用看管我们的那些走弯路的学员，晚上也开始跟我要法背。后来我们又整理了揭露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与同修配合，顺利传到外面，上了明慧网。我知道大法坚不可摧，不管恶警用电棍剥夺睡眠，还是药物迫害都没有用。无论什么迫害，都不可能让我向邪恶低头，因为我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必须证实法，否则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了依托。背法中也感到，作为一个在大法中修炼的生命，是多么幸运神圣。在离开教养院前，有一天躺在床上，我突然明白了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尽管这段法已经背下来了好久，可在那时才真正明白它的含义，它就像从我的心底流出来一样豁然开朗，我的眼泪也跟着流出来。在反迫害的过程中，我想出去的心迟迟未去。后来有个同修跟我说，你把自己当成神，一个神此时会干什么？我想一个神在邪恶的包围中，首先应该铲除邪恶，而不是想着自己如何，对于身在狱内狱外就不太在意了。除了背法，我就抓紧时间发正念。当管教说可能要放我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没有了高兴和解脱，只有静静地坐在床上发正念，铲除这黑窝里的邪恶。最近看转法轮走火入魔一劫，但是这属于练功误入歧途，开始是有意这样做而形成的。有很多人以为晃晃悠悠的就是练功了，其实这种状态要是真正去练功的话，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不是练功，是常人的执着和追求造成的。突然悟到，当时选择绝食这种形式，在法中找不到根据，在恶劣的条件下，把身体都交给别人了，是很危险的。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恐怕早没命了。不修掉执着心，不吃饭也不行啊。真正闯出魔窟，是背法发正念的作用。二，在家庭生活中归正自己。由于几年的流离失所和近一年的非法关押，直到06年我才回到家中过正常人的生活。就这两年中也暴露出许多人心，是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在我被非法关押以前，丈夫虽然不修炼，但一直很支持我做三件事。因为在和平环境中，他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知道大法弟子是最好的人。迫害发生后，他帮着发过传单，贴过标语，刻过光盘，邮寄信件，并经常拿小册子在单位职工中传阅。因为他平时为人宽容善良，人际关系比较好，同事们也喜欢到他的电脑里看真相片。由于我流离失所，他还要一个人承担照顾幼小孩子的责任，但他总是以大法的事为大。用他的话讲，他为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家庭中的一员感到骄傲，大法的事是最大的事。而我也习惯了把他对大法的正念看成理所当然，没有考虑到一个不学法的常人的承受能力。 我被抓后，他承受很大的压力，精神都要崩溃了。几次去劳教所，警察都没让他见我。知道我一直绝食，他很担心。每天上班经过我的单位都很难过。我闯出魔窟回到家后，感觉他和以前判若两人。某某党对一个不修炼的人也进行威胁恐吓，他怕我再被抓，不再支持我讲真相，也不看真相资料，但我口头给他讲，他还是愿意听的。记得有一次，我用他的电脑刻录光盘，他发现后怕再出什么事儿，就按下电脑总开关，可电脑不关机，还接着运行。他又拔掉电源，当时才刻录一半，我没动心。我知道这不是他的本愿，他是被吓的，被不好的东西操控了。我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因素，后来取出光盘，第二天发现光盘居然刻录完好，感觉太神奇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丈夫，他也说真神奇，真神奇。表面上是我们人在做，只要我们不动心，常人什么都破坏不了。但他还是不让我用他的电脑，还说上次就是因为用他的电脑刻录，电脑才被没收的。我也觉得不应该依赖他，以后我要自己买电脑。我身体恢复后就上班了。一天中午，我用自己积攒的工资买了台笔记本电脑。丈夫知道后心里害怕，提出我把电脑放家就得离婚，不想离婚就把电脑送走。我坚持留电脑，他就在电脑上打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写明财产分配和孩子归属及看望时间让我看，如果同意让我签字。然后他领孩子出去玩，我在家看师傅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看完后我知道这么选择不符合法，我知道常人是我们救助的对象，不应该对他产生依赖。以前我在家庭生活中长期以自我为中心，强加于人。常人对大法有正念，是他们自己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不能因为是家人就什么都得帮我，包括大法的事。一个常人是承受不了那么多的，应该慈悲地对待他。我决定要按师父的要求做，不能让旧势力利用我个人修炼的漏洞加害他。他回来后，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讲，我不想离婚，电脑也不能送走，我是大法弟子，有责任救度众生。如果为了表面的安全把这段时间荒废掉，那我是有罪的，阻挡我的人也是有罪的，我会尽量注意安全的。他松了一口气说，其实我也不想离婚，但是我真的害怕呀，我已经承受到极限了，以后我再也不说离婚那两个字了。这以后他不再给我拔线了，偶尔还有些抵触，我尽量少在他面前做，给他减轻压力。一次我刻录光盘，他看见后说最后一次了，就出去了。我就想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事了，今天怎么了，心里很不舒服。第二天学精进要旨二，再认识这段法。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一下子反应到丈夫给我说的那句话是为了暴露我的魔性，在听到不好听的话时不能动心，不能以恶制恶，以后再刻他也不管了。在家庭生活中，我注意规正自己，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以前我不太会做家务，丈夫承担的活比较多，现在下班回家后我做饭收拾卫生。丈夫胃不好，早晚饭尽量做小米粥，一天饭后他想去刷碗，我已经刷完了。他对我说，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尽你干活了，大法真的很美好。儿子也说，以后我找媳妇儿就找我妈这样的，我妈同意给我奶奶钱，电视里的女的因为钱总打架。茶余饭后我就给他俩讲传统故事和党文化如何变异人的思维。最近丈夫跟我说，他们单位的某某某是某某党员，有机会他要劝他退党。 在社会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丈夫也感慨道：“还得真善忍啊。”并开始分析自己的思想动的是善念还是恶念。对于他的变化，我感到很高兴。我的儿子对大法一直很有好感，我已经给他完整的读过几遍转法轮。平时我注意用传统文化教育孩子。有一天我给他讲神传文字的故事，并告诉他好好写字也是对神的尊敬。那天他作业本上的字写得出奇的好，老师给他评语说，字迹如此工整的连老师都不敢相信了，字体的美观给人赏心悦目之感。我看后心想，这都是大法的威力，不然一年级的小孩怎么能写得这么好呢？但是有时他也表现得很不听话，爱玩电脑游戏看电视，这里有我的很多原因，对小孩的引导缺乏耐心和善，实质还是私心，怕影响自己做三件事。最近我们一起看了明慧网上关于如何带好小弟子的讨论，他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还说明慧网怎么这么好，一个人提出问题就有这么多人帮助解答，竟替别人着想。有时看我做讲真相的事儿，他就要帮忙，还说救人谁不乐意啊，干这大好事儿，我激动得都要哭了，我要把我的零用钱都捐出来救人。三，利用工作环境救度众生。除了广泛发真相资料，路遇有缘人和亲属关系外，工作单位是和社会方方面面取得联系的纽带。记得03年，我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某军区的炮兵学院。到这里来之后，发现这里封闭得很严，进车要通行证，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岗，表面上看戒备森严。去了几次后，我大致了解了哪些地方需要证件，哪些地方是住宅区、办公区。与院领导接触中，他们也说，脱掉军装，我们是和你们一样的人，我们也渴望与外界接触。我理解，众生是渴望了解真相。我就利用休息时间去那儿的住宅区发过几次真相资料。因为住宅很多，我再去发资料时，发现各住宅单元门上都贴有警惕法轮功传单并要求举报的告示，还出现了两个诽谤大法的条幅。我发完资料就在院内发正念，之后心里也想求助别的同修一起铲除这里的邪恶。回去后就向明慧网发消息，但并未发表。后来想，不熟悉这里的同修到这儿来可能不太合适，当时思想也不够圆融，就急于解决自己碰到的问题。其实既然让我碰到这件事儿，我就应该有办法解决。后来有一次与他们院长接触中，看到了领导层人员的名单，我就用心背下来，回去后陆陆续续地给每个人发了真相信，再去时条幅就都摘下来了。工作单位中还可能接触到来实习的学生或者来招聘的人员，都是讲真相的对象。去年有一个黑龙江来的还没毕业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招聘，开始几天我没在意，还以为是新来的大学生。一天下班在车站等车时碰到他，他告诉我自己是来找工作的，住旅馆费用很大，单位要考核他一周，他很担心不被录用。第二天我就到他办公桌旁看看他工作做得怎么样，跟他讲讲怎么修改，并把我积累的一些工作资料给了他，改完后效果好多了，院长同意录用他并签了协议。他下午跟我要了电话号码，并说马上坐火车回黑龙江，一年后毕业了再来上班，然后就走了。我觉得太突然，我还没给他讲真相呢，一年后谁知有什么变化。我赶紧找真相小册子，找到了大难来时何处藏，内容还比较全面。走出办公室往我上次碰到他那个公交车站追，跑过去一看，还好他正在等车。他看见我很高兴，并说要我的电话号码就是为了表示感谢，不方便在公司里那么多人面前讲。我赶紧跟他讲，还有一件比找工作更重要的关乎生命的大事，那就是要退党团队，并把小册子给他，希望他仔细看看。 他非常感激地接过去，连说：“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其实一年后，他并没来上班，有些机会错过就没有了。最近，单位一位股东要撤股，表面原因是因为股东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得知后，我想得让他明白真相，他走了就没机会了。他并不反对大发，真相也了解了一些。这个单位在中国大陆这种红色恐怖中能几次接纳我，算是很有正气的了。连明真相的单位司机都说，法轮功好是肯定的，但某某党太坏，这几个股东真行，一般人还不敢要你，怕被某某党找麻烦，把自己饭碗砸了。因为有些人有一种观念，觉得自己很成功，能看透一切，不愿别人告诉他什么，看不到眼前实际利益的事儿，又不愿花时间了解。我就想，不如给他小飞哥，让他自己去了解吧。找个机会向他推荐这个破网软件，他一看就说，这不是自由门吗？好像给封了。看来他以前用过老版本的。我说，这是新版的，封不了，你可以试试。他拿过去一试，一下就上到动态网了，看来还是第一次上动态网。看到他能上动态网，我的心也放松了一点。不久，我又向另一位股东推荐了这个软件。平时在工作中，我会尽力替单位着想的，技术上从不保守，利益上不计较，与同事关系很融洽。他们觉得大法弟子是最值得信赖的人，股东们也觉得大法弟子是很难雇到的优秀员工。我们在各行各业中做好自己的工作，也是对各行业的规正，给后人留下参照。我上班后也参加了我们行业专业考试，看到大陆的党文化无所不在。填表格有政治面貌一栏，我写了无党派。管报考的人员就说，应该写群众，怎么写无党派呢？就这么地吧。正如解体党文化中所说的一样，你不想加入他，他还给你规定是群众，来证明他不想要你，而无党派则表明你不想要他，所以他不让你填无党派。在职业道德证明中，我也没选择党八股式的格式，自己重新起草一份，用词和格式都做了修改。恰巧我看到了一位明真相的同事的表格，本来是团员的他，在政治面貌一栏也没填团员。人们从内心摒弃某某党，以是他的一员为耻，人心开始觉醒了。单位的同事有的比较好讲，有的就很难，也许这有待我自身修炼提高。一个被党文化控制得很厉害的同事，我心里对他产生了反感。有一天做梦，我梦到这个我不喜欢的同事发神韵光盘，醒来后悟道，他很可能在历史过程中为正实法做过好事，无论现在表现怎样，因为是在迷中，他也是抱着对正法坚定的信念来的。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但是呢，无论他们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还得去救，因为他们不理解，是因为他们在迷中。他们给大法弟子们造成的一些困难，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真相。千百年、亿万年，不管是为了什么，他来到了这里，其实都是在等着最后这一天。不能因为他一生一世，或者某一件事情做得不好，我们就不救度他。师父看一个生命啊，是看一个生命的全过程。历史上他做了很多的大好事，甚至于为正实法都奠定了很多的业绩。今生没做好，就不救度他了。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我遇事不能向内找，不修自己，眼睛老是向外看，挑别人的毛病，却看不到自己的执着。看到明慧网的一篇题为《君子言己宽仁》的文章后，感到很惭愧。古代君子在劝谏别人不成功时，都知道反省自己是否方法不正，不够真诚，缺少智慧。而我在讲真相中，却没考虑到对方的情感、观念以及不明真相等因素，又强加于人的心。有时争斗心又起来了，觉得自己讲的在理，知道的多，带着显示心用灾难吓唬人。一方面卖力气讲真相， 一方面内心又对不好讲的生命心生鄙夷，产生间隔，没有从内心深处发出慈悲和善念，自然解体不了世人背后的邪灵。表面的争论是没有用的，师父在法中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就是去慈悲地对待众生，你就是慈悲地去跟人讲清真相，你就是维护大法的尊严，你就能维护了大法的尊严。师父还说，我们大法在世人面前也是这样，有人说不好，你用常人的办法跟他去辩论，你去堵他的嘴啊，如何如何，会越使矛盾激化。我们就自己表现得好，慈悲对待一切，你不用跟他去争去辩论。人有明白的一面，人的表面也会被感化，他自然就会说你好。我现在头脑中一反映出某某不好的观念，就尽量排斥他，知道那是旧势力的安排，努力修去要改变别人的心和不能听不好听话的心，从而完成师父要救度一切众生的大愿。我体悟到师父让我们不脱离世俗修炼是很重要的，过去那些修炼方法只想解脱自己，我要修炼，我要成佛，都是未思的因素。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正师父给安排的路，我们才能和社会广泛接触，救度众生，真正的修掉未思的各种执着心。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做得好的时候，是因为内心选择了正实法，发出了为他的善念。不好的时候，就是替自己想得太多，事情就会变得很糟糕。我体悟到，每个修炼者所走过的路，都是一部辉煌的历史，那是用伟大的法轮大法洗涤内心污垢，从摒弃各种人心中走向新宇宙的历史。发出的每一个纯正无私的念头，都是庄严殊胜的。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的讲法。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
下面请听交流稿。跌倒了爬起来，兑现自己的誓约。慈悲伟大的师尊好，海外大陆的各位同修好，我是1994年得法的老弟子，而且三次聆听师尊讲法，曾经担任本地负责人。得法后，师父给我彻底净化了身体，我真正亲身体验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道德得到了升华，身体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99年720邪恶对大法大法弟子的迫害开始，由于我对大法的感性认识和人心的执着，走了弯路，但大法的根却依然深深扎在我心灵的深处。在离开大法的几年中，常常梦见在荒芜险恶的山谷中寻找自己的家，有时梦见在高考的考场上，别的同学都能认真的答卷，唯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才明白是学法太少的缘故。就在我处于犹豫和彷徨时刻，师尊安排了一个不认识我的同修找我。由于怕心，家人和我都不想与大法弟子接触，说我不在。其实当时我就在他身边。这位同修苦苦等了大约2小时，天都黑了，他走了。他是一位农村大法弟子。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思考，我被他的精神感动了。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他大老远来，又毫无怨言的离去，又是为了什么？在师尊多次点化和同修的帮助下，我重新回到大法中修炼。在此借明慧一角和交流的机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叩谢，同时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刚开始，捧起同修很早就送来的导航缩印本，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一遍读下来，如梦初醒。随着学法，大法的法理不断的清晰了，通过静静的思考，认识到总这样懊悔也是一种执着。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不要担心呐，包括一些摔跟头的，你赶快爬起来就是了，做好你们要做的，机缘难得呀， 珍惜这一切吧，不会再有第二次了。起任何心都会使你在半途被毁掉，什么心都不要去想，都不要去执着，你就做你大法弟子应该做的，美好的、最伟大的、最辉煌的一切就在等着你们。从学法中，我体会到师尊无量的慈悲，在宽容我，我还有什么可以怠慢的呢？通过学法，明白了师父要我们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在其中。一、组织学法小组，我尽快找到原来的几个老学员，与他们商量如何叫醒和组织周围的学员在一起集体学法。建立学法小组是关键，通过几次集体交流，同学们都认识到集体学法的重要。正如师尊在《精进要旨环境》所说，通过集体学法，心性整体有了提高。我们利用农村单家独户的便利条件，为了安全，单个集中分散离去，把没走出来的学员带了出来，摆正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与修炼的关系。学法小组很快建立起来了，由一个到就近三个、五个人小组，很快形成多个学法小组。通过学法，大家明白了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一文中的讲法。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二、小资料点的建立，随着做好三件事，明显感到我们的真相资料缺乏，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拿到那么几十份，有些资料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根本跟不上正法进程，但我又不会电脑，怎么办？干着急也没用，我就与身边的同修商量，咱们也做资料吧，钱由他凑一点，我凑一点，找人帮忙先把网线接上，从此为我们的资料的来源打下了基础。因为我们住在离县城还有几十里路的乡镇，技术上一点都不会，无从招手。县城的同修知道我们这个想法后，就送给我们一台复印机。为了安全，我没告诉任何人，连夜骑着摩托车带回了上百斤重的庞然大物。由于机器较大，运转起来声音太大，我就把它送到农村老家，同父亲安放好。我从未操作过这类机器，咋办？当时就请师傅帮忙，心想一定能会的。看着说明书，一步一步地按着按钮，机器动起来了，一份清晰的资料印出来，这是我们亲手做的。我们爷俩欣慰地笑了。每周《明慧周刊》出来，我们从城里同修家取回原稿，复印出来，分送给周边的同修。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酒瓶的推出，需要大量发放酒瓶，我就和父亲配合起来。他很快掌握了复印技术，虽说他干一天农活很累，但做起资料一点都不觉得累，一做就是几个小时。我们轮流着，他做前半夜，我做后半夜，复印后分页进行整理装订，由其他同修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是很辛苦，从耗材的购买，顶着来自安全方面的压力，每天只能休息两三小时，但一想到师父为了救度我们又一次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来，干扰和困难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师父为我们承受那么多生生世世的业力，我们这点苦算得了什么？白天照常做好工作，一点没有感到累。有时机器出现小故障，就对着机器发正念，停下来学法，看说明书，与经销商联系，毛病很快就好了。记得有一次机器出了毛病，我没有办法，与总代理联系，我把症状给他说了一遍，他说要把机器拉到维修站去修理，要上大班车，还要花上几百甚至上千元的钱。我们几个同修就静心的学法，心性提高上来了。经过师父点化，我们就和街道的打印部联系，问问他们的机器是怎么处理。他告诉我们修理工的电话后，找到了当地的修理部，不到两小时，花了几十元钱就好了。从这以后，我就悟到，凡是机器出了毛病，首先静心学法，然后再从心性上去找，向内去修，一定会事半功倍。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需要讲真相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光靠一台复印机远远不够。我就同妻子说了这事，妻子说那就让我去做捡工活，你把现在的工作一个人承担起来，咱们积攒资金也买上一个电脑。几个月过去了， 他把工钱领回来了。我就找同修去电脑市场买了一台旧主机，我高兴地搬回了家，但只有主机还没有显示器，又从当地的电脑部买了人家退下来的显示器，一台完整的电脑放在了面前，心里高兴极了，只花了不到2000元，连接好早已准备好的网线，还不会上网，怎么办？就在这时，城里一同修说想搞一个电脑学习短期班，解决我们地区的资料点技术难的问题，这下可把我们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很快学会了急切的初步技术，打印机也买回来了，一朵小花开放了。在师傅的呵护，同修的协同下，我们的小资料点走向成熟了，由刚开始的单张真相资料到小册子酒瓶，漂亮完美的资料我们精心制作出来，送到众生的手中。记得在刚刚开始学会电脑打字非常慢，5-60人的三退名字就打了6个小时，但总算我自己完成的，也是磨练意志的过程。农村的大法弟子大多有一个心理障碍，总觉得电脑是个很复杂的东西，不愿去碰。其实不然，这几年明慧网也有不少有关老年弟子和农村弟子学电脑的文章，大家都走过来了，没有挡住我们正实法的路。例如我们当地就有这样的几个同修，我们通过学法交流鼓励他，有经济能力先让他买来电脑，一个是哪怕把电脑买回来放到家中，也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减轻资料点同修的压力。再一个就是单独学会要做的一样技术也行，如我们当时需要制作一批真相资料，我也忙不过来，而且是用原来的那种速印机，需要打蜡纸，我就只教会他打蜡纸的方法进行，这样他今天学一点，明天学一点，慢慢也就能做起来。现在他们那里又是一个家庭资料点。我从没摸过电脑到现在能如意使用，同时一个人可操作几台机器同时运转，在短时间内完成要做的资料，节省出时间学法练功，达到这种程度的背后有我对大法对师父坚信的动力。在这个过程我经历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磨难，在精力上和时间上都要加倍的付出，有时只能睡1-2个小时，有时不知不觉就是一个通宵，但白天照常工作也不觉得困乏。我体会到了大法的超长。由于视频文件比较大，下载问题一直阻挡我们，好多次都是把分段文件下载后不会合并，眼看着好多内容很好的光盘没有办法制作。我们也从新唐人电视上录制过一些节目，效果不是太理想，还浪费了不少光盘。我就静心地反复学法，学完法再去做事，在一次不留意中，我把下载的合并文件先解压，居然一个完整的镜像文件生成了，紧接着又去试其他的合并文件，也很顺利地成功了。这只是我举了其中的一个例子，有很多技术方面也是，不留意时师父就点醒我，使我想起了师尊在《论语》中的话，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为了保证光盘在 VCD 上能够流畅的播放，有些文件需要重新编码，合并反复的查看，再制作成镜像文件，进行刻录光盘，反复试播后作为母盘大量制作。我们的资料一旦发到众生手中，就不是一张单独的光盘，它代表着我们大法的形象和众生被救度的大事，我们必须认真地做好，才能达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三，在平凡的工作环境中讲真相。我的工作环境是我讲真相的场所，与客人有10-20几分钟的接触时间，我就把它充分地利用好。师尊在《弘音二快讲》中说，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我就听师尊的话，大胆地去救人。我每天发一念，请师尊把有缘人给我安排到身边。客人进门后，我第一个念头就请师尊加持，再清理客人身后的干扰因素，与对方聊天，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例如有一次，一个非常憨厚的农民领着妻子和孙子来，进门后我就给他发正念，我一边干活一边说话，知道他是我同学的哥哥。我说，你上学时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就入过少先队。我问，那你知道三退的事吗？ 他说不知道，我就给他讲中共这几十年如何欺诈中国人。他说这我都知道，好多事我也亲眼看到，这是什么世道，快把我们都退了吧。他就把他们名字给我说了，我把大法的真相讲给他们，他们了解大法的美好。我说你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牢牢记住，你们会得福报。他说你快给我写上。他们高兴的像得了宝似的离去。我基本上把三退的事融在了日常生活之中，有时走路中就能碰到有缘人，三言两语就给对方退了。一次一个人向我打听人，我就告诉他，紧接着我问他是党团队员吗，他说上学入过团。我说那帮你退了吧，他说行。一次我刚走到门口，老远看见一个瘸族女人，心里刚想谁家这个人一瘸一拐的，我马上意识到怎么能有这种不正的念头。走近一看还是小时的同学，我们就聊了起来。一问他还是个恶党党员，我就把三退的事讲了。他说这我咋都不知道，那退出麻烦不？我说很简单，你同意就算数。他就说那就谢谢了。我说应该感谢的是法轮大法师父，而且你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都能得福报。有时我同妻子两人配合，他发正念，我讲真相，一天能劝退十几个，有时退几个。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劝退了，有些比较难退的也不急，慢慢细语润物般的多次讲，利用一切时机给他们把真相讲清楚，并请师尊加持，最后还是退出了。我们的家就是一个学法讲真相劝三退的修炼场，很多有缘人在这里看完了真相光盘，明白真相，办了三退，能看出当他生命被大法救度时的那种喜悦，一脸晦气消失了。要同精进的同修相比，我还差得很远，我会奋起直追。这是我在这几年中的修炼点滴，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有很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